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将进入到彼得前书第一章13-25节的分享。在上一回的课程当中呢，我们思想了彼得前书1章1-12节的经文。首先呢，我们分享了彼得前书1章1-2节的问安，这里面呢提醒我们有关于作为一个基督徒神的选民的身份是特别的。我们不仅仅是神的选民，我们也是寄居的，我们是侨民，更是因着信仰的缘故，我们分散在各地。虽然是分散的，却绝对不是分裂的。那么分散在各地的虽然是散民，可是我们却因着主是有所连结的，是合合为一的。这是在彼得前书1章1-2节对于信徒的一个提醒，一个身份的定位。那么在彼得前书1章3-12节呢，我们探讨了有关于神的选民基督徒的感恩。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进行到下面的，就是彼得前书第1章13-25节的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给他一个主题，题目是选民就是基督徒的义务。那么是什么样的义务呢？就是要行为圣洁。这可以从彼得前书1章13-25节当中我们看到主要的信息。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进入到彼得前书第1章的13节。在13节里面第一个词就是所以，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用词呢，表明以后的经文跟前面所讲的是有密切的关联。而这个词呢，所指的上文是包含了所有第3节到12节所说的，或者说短一点吧，最少也包含了第10到12节所说的。那么不管是包含了哪一个段落，肯定的是两段经文当中的一个转接，有承先启后的用意。那所以要做什么呢？所以在经文当中接着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再次强调救恩，再次强调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选民这个恩典。那么上一段呢，其实是许多的机会讲到将来，对将来的盼望，为我们在天预备的基业，在末世要显现的救赎。在接着我们今天所探讨的，现在所思想的经文呢，明显的是说出了基督教是非常实用的一方面。上一段我们说是多一点提到将来还没有发生的，已经可能会发生的，但现在呢，彼得把这个话题转到实际上面，我们要操作的。也就是说，面对了这个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选民，我们在生活上面应该要有的行为圣洁。那么在接下来经文当中，我们把它细分几个段落。首先第一个段落呢，是讲到了一个选民他的义务要怎样行为圣洁呢？首先第一是盼望的培养，这在彼得前书1章13节我们看到，这里面讲的要有一种培养，因为有盼望。那怎么样培养呢？我们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有几方面是我们必须要来遵守的。那么首先呢，第一个用到的词句是什么呢？是讲到约束你们的心。而事实上呢，在我们的和合本旧版的圣经当中呢，有一个小字在底下，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所以这约束这个词呢，是指着将心中的腰呢把它束上。什么叫做束上呢？原来呢，在当时他们穿的衣服呢，在早期我们中国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宽宽松松的大袍子，那要束上带子行动才比较方便。 特别是要有所行动的时候，你不能呢穿着宽松的衣服垮垮的在那里走来走去，或是要奔跑，都是不方便的，要束上带子。那么使徒彼得提醒我们，不是束上衣服的带子，是束上什么？心中的带子。这心中的腰要把它约束起来，约束我们的心是一种提醒，就是我们的理性方面啊，心思指的是我们的理性方面，我们要被约束，不要啊被这个外面的似是而非的道理所影响，我们要持守，我们要清除。好，那么接着呢，第二方面提醒什么呢？在盼望的培养上面，除了要约束心思之外，在理性上有所约束，第二个是讲到谨慎自守。这个谨慎自守呢，是指着生活上全面性的纪律，也就是说呢，同时把两种行动形容为与盼望并行的，就是要准备好了，另外呢要谨慎警醒，在生活上也要有所约束。再来第三个呢，是讲到了对象。我们盼望的培养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明确的对象，也就是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呢，不是等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才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的意思是指着神在基督里已经完成了整个救赎的行动，也就是说在末世要显现是已经完成的，不是到了那个时候才完成。因为这个救恩呢，早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已经正式开始，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复活了，更是完成了这个救赎，直到如今。但是呢，等到完全的救赎显现的时候，当然是指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是我们不要误以为说，哎呀，那这个救恩是不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完成了？不是的，早就其实在创世之前，神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那么当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就已经进入到这个救赎的成就过程里面。而我们现在呢，更是看到了经历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先看到一个基督徒作为神的选民，他要在行为上面要圣洁，首先呢在盼望上面要有所培养，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我们的行为，而且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更是明确了。那么再来第二点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圣洁的培养。除了在盼望上面我们有所培养，接下来在圣洁方面我们也要培养，这在彼得前书一章14到16节有很清楚的说明。首先我们看圣洁的培养，第一个小点是禁止效法这个世界，这在14节说得很清楚。14节经文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所以呢，消极的来讲吧，我们要放弃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再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在那里放纵私欲。那么过去确实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自以为是，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呢越是体贴肉体的事，我们越觉得舒坦，越觉得舒适。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现在作为选民了，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消极方面禁止效法这世界，但是不是只有消极的，积极的做什么呢？在彼得前书一章15节16节提醒我们要追求圣洁，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追求的心。所以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不仅仅不效法过去从前蒙昧无知的放纵私欲，而是要蒙召，要在圣洁的神面前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事实上在圣经当中讲到圣洁的时候，不是只是洗刷干净而已，这里面还意示着要奉献，是分别成圣的，或者呢是完全归属于神的，因为神是圣洁的。而圣洁的相反用词呢，就是亵渎或是不圣洁。 那这方面呢，就是悖逆神的意思。所以呢，在这个圣洁上面，不仅仅指的行为，甚至包含了心思意念，包含了我们对神的一个尊崇，对神的一种忠心。这段经文当中呢，彼得告诉信徒，其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是圣洁的，而我们呢，作为神的选民，作为神的儿女，在做法上，在思想上，在行为上，也应该要做与神的本性相对称的事，在我们的心思、意志、行为各方面都要效法我们的神，好与那位造我们的神能够相像，能够与神一致性。好，这是有关于在圣洁方面的培养。接着第三方面呢，我们来看基督徒作为神的选民，他的义务要圣洁，除了盼望的培养、圣洁的培养之外呢，还有要培养敬畏神。在敬畏神的培养方面呢，我们可以透过彼得前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的经文来作为一个思想。首先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鼓励信徒们要有敬畏的表现，而且提醒信徒们，提醒神的选民有三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呢，就是在地上的生命不过是短暂的客旅生涯。我们看到彼得所用的言辞呢，是暗示了生命的短促以及暂时性。在之前呢，我们提到了写给收信的人是分散在各地寄居的。那么在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彼得再次提到要存敬畏的心，这个操练呢，使我们得以度在世寄居的日子。好，所以呢，这个寄居呢，再次提醒我们人生的有限，在地上的生命是短暂的，是客旅的生涯。那么彼得在这一段呢，提到了第二个事实，就是我们所祈求的父神，他是不偏待人的审判的主。我们的主不仅仅是拥有宇宙主宰这样一个身份，他更是整个最后审判的审判者。而且呢，我们的主是不偏待人的，这也是彼得在这个书信当中呢，提醒当时的信徒，也是提醒我们，因着这个事实呢，我们要操练来敬畏神，要培养一个敬畏神的心智。那么第三个事实呢，也就是说，我们所经历的救赎是何等的伟大，是超乎一切的，这可以从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看到彼得有关于这个伟大的救赎的描述。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再分三点来思想彼得对于神救赎伟大的描述。因着这样子一个思想呢，也提醒我们要培养敬畏神的心智。彼得怎么说呢？在这三方面，我们看到第一方面是神付出了莫大的代价。要知道基督徒能够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所以呢，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之所以得救赎，是神付上了代价，也就是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所付出的，不是我们人能够做得到的，即使我们摆上了我们自己，那也救不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救赎的伟大，第一是神付上了这个代价，那么第二呢，在这个救赎当中呢，是神计划当中的一个很特别的地位。在第二十节我们看到基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是神所预知的。那么这里就讲到了这个救赎除了是神付上的代价，并且呢是神在整个创立世界以前的计划当中就预知的，也就是说上帝早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赎。神不是在人类犯罪之后发现不得了了，事情搞大了，这下子呢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神才准备救恩成为一种补救，不是的。 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也因此呢，早在创世之前，基督就被设定要来救赎我们。可这样子一个说法，也不要误以为说神预备的救恩巴望我们人早早犯罪能够启动这救恩，不是的。神的心意是美好的，他预备的这个救赎深深的盼望人不要犯罪，但是很不幸的，人犯了罪，以至于呢这个救赎被启动了。所以呢，这个伟大的救赎让我们不得不敬畏神，除了是神付上的代价将他独生子赐下以外，第二方面我们要知道，这是神早就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的。那么第三方面呢，要讲到这个救赎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复活以及升天。在这经文21节说，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所以知道我们这位主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仅仅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第三天复活了。这也是在整个的救恩信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这个救恩就没有完成。也因此呢，在这一段的叙述里面，彼得提醒了信徒，我们因着神这样一个伟大的救赎，我们应该存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作为神的儿女，就必须要在行为上圣洁。那么今天信息呢，告诉我们必须在盼望上有所培养，在圣洁上有所培养，在敬畏神方面也要有所培养。而在敬畏神的培养方面，彼得是这样的提醒我们，第一，因为我们在地上的生命短暂，所以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第二呢，是因为我们所祈求的父神是不偏待人的审判主，我们要存敬畏的心。第三方面呢，谈到的是我们所经历的救赎是何等的伟大。那么在这部分呢，又有三个小点来显出神救赎的伟大。第一是神付上了独生爱子的代价，第二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定了这个救赎，第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升天成为救赎的印证。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彼得前书一章22到25节的这段经文，这也可以说是作为神的选民在生命当中要行为圣洁第四方面的培养，就是爱心的培养。蒙召成为神的儿女，在生活表现上面呢，在群体当中是应该彼此相爱的。圣洁、敬畏及彼此相爱，可以说明了属神的子民个人的品格上与神的关系和群体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在第一章的22到23节呢，说明了彼此相爱、得圣洁、得洁净是必然有的表现。这个基础呢，就是在于那使人得救的道。有关于对于道的理解，事实上彼得在这里所说的道，正是我们所信的、所传的福音。也因此呢，在22节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这里面的真理呢，其实就是这个道，就是活泼长存的道，是借着神所赐下的。彼得要强调，就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我们作为神的选民，在爱心上有所培养，特别是在受苦难的时候，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是让神选民能够获得支持的最重要的根源。而这个真爱的根源呢，是来自于神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呢，当我们顺服了这个真理，顺服了神的爱，让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爱心的培养，以至于就像彼得所说的，爱弟兄没有虚假，是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的相爱。 我们可以深切的明白，在教会当中，在神的家里面，在整个救恩当中，一再强调的是神的爱来爱我们，以至于我们得救。同样的呢，当我们成为一个得救的信徒，就像彼得在23节所说，你们蒙了重生了，这样子一个生命出现之后呢，我们就应该活出一个像神一样爱的一个生命。而这个爱呢，是洁净我们的内心，不再用私心来爱。很多时候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说我们也是有爱心的，但是仔细想想看，我们的爱心就非常的有限。我们的爱心是有条件式的，我们的爱心呢是因为式的。所谓的有条件式的，就是今天你的条件符合了我的要求，我就愿意爱你。所谓因为式的爱，是因为你拥有什么，所以我就爱你。好比说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是因为孩子有什么样的表现，所以我们才爱他，因为他听话，因为他乖巧，因为呢他成绩很好，所以呢我们的爱是因为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我们才爱，因为有一个关系，我们觉得这个关系存在了，我才爱。这样子的爱绝对不是无条件的爱，是有条件的。所以呢我们说条件式的爱，就是先要达到我的要求，那么我就爱你。做父母的也是这样，要求儿女功课要好，达到一定的分数，那么做爸爸的做妈妈的才爱自己的孩子。这个爱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用这样一个方式在教会里面说爱弟兄姐妹，这样子就变成彼得说这样子的爱是虚假的爱。我们应当要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在圣经旧版的和合本还有小字说，从心里有古卷，叫做从清洁的心。也因此你不可以有预设立场，你不能说因为他对我有所帮助，所以呢我给他爱。那么罪人其实也是这样的爱啊，圣经上面很清楚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爱要胜过了一般在社会上在世俗当中的爱。那这个爱哪里来呢？就是彼得这边提醒我们，我们作为神的选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行为能够圣洁，在爱心上我们要培养，要重新的操练。这个源头不是在于我们自己能够变出来的，这个爱是因为我们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心思里面没有虚假，不是因为条件式的才来爱弟兄姐妹，乃是因为感受到上帝的爱。而彼得提醒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这个种子另外一种含义就是你撒播出去的这样一种动作。当我们拥有了一个种子，它是有生命力的，而一个坏的种子呢，它是不能产生正面影响的，乃是由于一个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知道，我们今天是依赖神的道，我们顺从了这个真理，顺从这个道，我们被重生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培养出真正的爱心。在第24节、25节的经文当中呢，彼得引用了以赛亚书第40章6到8节的经文。那么在彼得书信当中呢，确实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引用旧约的这个手法，在前面1章16节已经使用过，而且彼得还特别说因为经上记着说。那么在第2章呢第6节也特别引用了，在这彼得说因为经上说，然后引用了经文。因此我们看到彼得在写给这散住各地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仍然强调圣经当中的话语，这也是道，因为神的话就是道。所以呢彼得虽然没有明确的讲是几章几节，但是他引用的这些经文也提醒我们有关于生命的有限，有关于主的道，神的话语是永久长存的。好，这是目前我们从彼得前书1章经文里面所做的分解。那么事实上呢，在整个彼得前书的规划当中呢，我们是从三大方面来作为一个了解。那么第一方面呢，我们是讲到神的选民；第二方面呢，是讲到寄居的侨民； 第三方面是讲到分散各地的善民，事实上这也是指着在各地受苦难受逼迫的神的百姓啊。那么就这三方面来讲呢，今天查到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结束，其实在第一大方面有关于神选民的部分还没有真正的完结。因为在当时写作的过程当中呢，彼得写彼得前书并没有分章分节啊，这是后来我们在编撰圣经的当中方便大家一起来读圣经啊，所以才做了分章分节的这个动作。那么因此从整个信息我们今天的分段来看，我们是查到了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结束，然而针对于神选民应该有的一个操练呢，事实上还包含了下面彼得前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的经文。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将会在下一堂课继续来分享。就今天的课程的分享当中呢，我们再一次做一个归纳跟整理，也就是说从彼得前书第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了一到二节是一个问安，也提到了收信者的身份所做的一些描述。我们讲到信徒是选民，是寄居的侨民，是被分散的受苦的子民。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三到十二节里面提醒我们，作为神的选民应该要存感恩的心，因为我们因着神的怜悯我们拥有重生的生命，这其中呢，我们还有永活的盼望，有属天的基业，有完全的救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让我们存的感恩是在试炼当中我们有喜乐。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存的感恩，因为这个救恩的伟大与荣耀。那么接着呢，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二十五节，就是今天的课题当中，我们分享了作为神选民的义务，就是要行为圣洁。这当中有几方面的培养，我们分享到有盼望的培养、圣洁的培养、敬畏神的培养、爱心的培养。另外关于新生命的喂养，我们在下一堂课就会继续的来探讨。今天课题的分享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是您平安喜乐。